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4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说，美国承认日本对尖角列岛的管理，有关言论立即遭到中国的批评。马蒂斯亦都说，美国目前不考虑向中东增派军队，也回应他所说的伊朗不当行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说，拟定中的在叙利亚为难民设立的安全区的提议，在这个国家是行不通的。此外，香港立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表示，香港特首选举最重要的是有竞争的选举。他解释说，
我们收到很多信息在 Facebook 又好成，都是很支持说一定要有一个有竞争的选举，这个是香港人最基本的期望。所以提名和投票是分开处理的，就是我提名一个人不代表我们会支持一个人，所以我们对他呢那个，尤其是八三一的立场，我对他是有个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期望。
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说，美国承认日本对尖角列岛的管理，有关言论立即遭致中国的批评。马蒂斯星期六在东京说，他和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的会谈中明确表示，日本和美国对尖角列岛的长期政策保持不变。日本将这些无人居住且有争议的群岛称之为尖角列岛，中国则称为钓鱼岛，两国都声称拥有主权。中国还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聚。此外，台湾、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文莱都声称拥有这一片水域的部分主权，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海盗、丰富的渔场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矿藏。但是马蒂斯并没有主张在该地区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他说，我们必须做的是穷尽所有努力，包括外交努力，设法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并保持沟通管道畅通。他说，我们认为目前并没有任何必要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长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扩张行为导致不信任。他说，中国损害了这个地区国家的信任，很显然他试图掌握对邻国外交、安全与经济条件的否决权。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目前不考虑向中东增派军队，回应他所说的伊朗不当行为。但是他警告说，华盛顿和全世界不可能无视伊朗的行动。星期六，马蒂斯访日期间在一个记者会上发表上述讲话，他称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并且说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正拭目以待。但是他说，尽管美国有能力向中东增派军队，但认为目前没有这样的必要。美国采取初步措施证明他对伊朗的强硬言辞，对与德克兰弹道导弹专案有关的13名个人和12个实体，以及他在中东各地的代理者实施所新的制裁。被制裁的对象包括伊朗在中国和阿联酋的资助网络，他们一直在努力帮助德克兰获取用于推动其弹道导弹项目的技术和材料。美国财政部说，受到制裁的还包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以及伊朗支援的黎巴嫩网络组织真主党游击队串通埋一起的个人和网络。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说，拟定中的在叙利亚为难民设立安全区的提议在这个国家行不通。格兰迪星期五在贝鲁特对记者说，让我们不要将时间浪费在筹划那些设立不起的安全区上，因为他们不会使到难民重返家园。格兰迪说，由于叙利亚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及不同派系卷入叙利亚的冲突，这个国家不是实施这个倡议的合适地方。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对设立安全区表现出兴趣，土耳其和黎巴嫩亦都有这个意愿， 呢两个国家接纳咗375万名嘅叙利亚难民。川普上个礼拜签署一道行政命令，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而且120日之内禁止其他国家难民进入美国。这个行政命令还包括90日内禁止7个被美国政府确定为恐怖源头的国家公民入境美国。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正在也门海岸附近巡逻，保护国际水道不受到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民兵武装袭击。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科尔号星期五抵达也门西南边的曼德海峡附近水域，展开包括护航职责在内的存在行动，对经过海峡的船只提供保护。据这位国防官员说，科尔号拥有反地面、水面和反空能力，能够更好地打击到潜在敌方袭击者。这位官员还说，这艘军舰抵达之后目前并未有向也门境内开火。西雅图的一位联邦法官星期五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的一项行政令，这项行政令暂时禁止7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法官罗伯特说，他的裁决立即生效，这个是对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对川普总统的这项行政命令提出的诉讼所作出的裁决。前一日有4个州的司法部长对川普总统在1月27号签署的这项行政令提出了法律诉讼。白宫表示，这项临时禁令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预计白宫会立即就这名法官的裁决提出上诉。白宫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庭星期五晚下令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移民行政命令的行为荒谬绝伦，并且说司法部会向法庭提出紧急请求加以制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特首选举林郑造势，曾俊华众筹反应胜过预期。距离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展开还有倒数10日，两名热门参选人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以及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五农历年初七分别展开大型的竞选活动。林郑月娥举行首场造势大会，有接近800名建制派政商界人士到场支持，据估计当中包括至少150名的选委。曾俊华则宣布展开网上众筹计划，筹集竞选经费，开通接近24个小时就有近10000人捐款接近30万美元。曾俊华表示，反映香港人对重建信任、团结社会有非常迫切的期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将会在3月26号举行的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为期2星期的特首选举提名期将会在2月14号开始到3月1号结束。参选人在提名期内必须争取至少150名选委提名，才能够正式入闸成为特首选举候选人。今届选举出现前所未有的两司之争，即是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和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成为选举焦点。他们星期五农历年初七人日分别展开大型竞选活动。曾俊华星期五中午会见记者，抢先在林郑月娥举行竞选分享会之前宣布展开为期31日的网上众筹计划，筹集竞选经费。曾俊华表示，众筹网站星期五早上开通之后，市民捐款反应非常踊跃，同一时段有超过10000人想进入网站捐款。
咁网站一时咧就系实在未能够负荷呢个咁大嘅人流，亦都冇办法咧系提供到佢应该做嘅服务，非常之抱歉。 我哋個眾籌代理公司呢已經馬上進行搶修㗎啦，亦都係提升咗佢哋個嗰個網站嘅負荷力。
曾俊華表示，希望藉住網上眾籌計劃，讓全香港市民參與佢嘅競選工程，展現對佢嘅支持。曾俊華仲話，籌款冇特別目標，亦都唔係競選辦出現財政問題，佢都否認缺乏商界支持。
我亦都講過幾次嘅，就我唔係一個人走出嚟去宣布我參選嘅。我已經係向全香港嘅人咧，就係發出咗一個邀請，希望咧就大家一齊努力，希望大家咧可以令到香港咧係更好。大家嘅支持咧，將會係我競選同埋當選之後咧最有效嘅動力嚟嘅。咁喺呢場選舉之中咧，我個心願咧就係同大家一齊拍住相。
曾俊華星期五傍晚喺社交網站上載影片，表示競選籌款計劃捐款啱啱達到100万港元，即係接近13万美元，速度之快亦都係佢始料不及。曾俊華認為反映香港人對重建信任、團結社會有非常迫切嘅期望。眾籌網站開通至到星期六朝頭早9点，接近24个钟头，已經有接近10万人捐款，籌得接近30万美元。特首選舉的競選經費上限是接近200万美元。曾俊華表示，剩余的捐款會捐給慈善機構。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最近加入林鄭月娥競選辦公室，有記者問及失去任志剛的支持會不會影響曾俊華失去財金界支持。曾俊華回應表示，相信不會，因為香港有很多財金界的人。
香港財金界的人很多的，我們的 GDP 都佔 17%， 我相信香港認識財金的人很多的，咁我自己都在財金界都幾長嘅時間啊，咁我諗呢、這個即係大家幫邊個呢個唔緊要嘅，呢個大家仍然係朋友，根本係冇改變任何即係而家嘅情況。
林鄭月娥星期五下晝喺灣仔會展舉行競選分享會，公布競選口號同行，但係未有發表詳細政綱。林鄭月娥表示，目前香港社會的負面情緒同埋不滿，導致分歧日漸加深，窒礙經濟同埋社會發展。佢呼籲社會放下分歧，如果佢當選特首，首要任務是團結社會，推動香港經濟，改善民生，為下一代重燃希望。林鄭月娥還說，如果當選特首，將會推動三大施政重點，包括開拓土地建屋、發展多元經濟和教育政策，並且會帶領政治問責官員和公務員團隊在管治、政府角色和理財三方面注入新風。
第三是理財新哲學，政府必須要善用資源，投資未來，回應市民的訴求，讓大家能夠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我剛才說的只是我的施政框架，在未來幾個禮拜，我會很小心聆聽社會大眾的意見，亦都會諮詢我的顧問，制定和公布全面的政綱。
據香港傳媒分析，有接近800名建制派政商界人士出席林鄭月娥競選分享會，未有民主派人士出席。林鄭月娥亦都公布50名競選團隊成員，包括12名主席團成員、27名資深顧問同埋11名競選辦正副主任。 当中包括多名政商界重量级人士，亦都涵盖上届特首选举分属唐英年同埋梁振英阵营嘅人士。主席团成员包括中国全国政协常委胡定旭、余国春，上届唐英年阵营要员嘅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林大辉、梁振英阵营嘅厂商会会长李秀恒等等。据香港传媒观察和综合分析，出席林郑月娥竞选分享会的选委涵盖四大界别至少150人，当中以政界选委最多。如果出席者全部提名林郑月娥，她已经可以顺利入闸。林郑月娥在竞选分享会之后接受传媒提问的时候，被问及未有民主派人士到场支持，怎样修补撕裂，团结香港社会。林郑月娥回应表示，社会分裂需要时间去修补，亦都需要有诚意、耐心、关心去聆听。
当然，我刚才讲的管治的新风格，政府的新角色，同埋理财的新哲学，或许都可以帮助修补到社会上的裂痕，或者社会上的不满。所以我都会循着这几个方向咧去努力。
林郑月娥未有回应目前是不是有民主派选委支持她，她说将会努力约见民主派专业界别选委会面，当中社福、工程、建筑测量等界别都是她熟悉的，她稍后推出的政纲将会回应政府一直未回应有关业界的问题，到时再看看怎样争取民主派选委的支持。目前公开表态参选知名度较高的四名参选人，除了曾俊华和林郑月娥，还有退休法官胡国兴和新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胡国兴星期五在社交网站回应林郑月娥竞选分享会，他上载一幅托住头瞌眼瞓的相，在贴文中表示有参选人搞造势会，很多记者叫我回应，我等足一个下午都听不到他的政纲，你教我怎回应呢？叶刘淑仪星期五约见早前反对特首梁振英连任的会计界 ABC PA 选委团队，对于有民主派选委表示较高机会提名曾俊华和胡国兴，叶刘淑仪回应从来都不觉得会得到很多泛民的票，但是他相信民主派选委提名票运用会有弹性，他争取提名会作战到最后一刻，预料最终会有三位候选人可以成功入闸。叶刘淑仪还说林郑月娥有工商界、金融界重量级人马出席造势大会，曾俊华获得退休公务员支持是意料之内。负责协调320多名民主派选委的多名专业议政立法会议员最近会见记者，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表示比较大机会提名胡国兴和曾俊华。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前年否决港府政改方案，去年参选特首选委会选举，其中一个政纲是反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政改设的831框架。目前四名参选人除了胡国兴之外，都表示重启政改要以831框架为基础。民主派选委怎样解释有机会提名给支持831框架的参选人？郭荣亨表示最重要是一定要有竞争的选举。
我们收到很多信息在 Facebook 又好成都是很支持说一定要有一个有竞争的选举，这个是香港人最基本的期望。所以提名和投票是分开处理的，即是我提名一个人不代表我们会支持一个人，所以我们对他呢那个尤其是831的立场呢，我对他是有个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期望。
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和会计界立法会议员梁继昌都表示现时未有任何倾向，现阶段决定提名哪一位特首参选人言之尚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中两国关系自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任以来充满变数，甚至有恶化的迹象。未来美中关系将怎样发展呢？美国著名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最近发表文章指出，美中政治中的五大变量将会影响双方关系的发展轨迹。他亦都以婚姻关系来比喻美中关系。他说这个可能不是最好的婚姻，但是离婚不是选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沈大伟一月底在亚洲政策上发表文章，建议美国与中国打交道时要进行强悍接触，但是同时亦要管控竞争。他说川普接手的美国与中国摩擦的越来越多，竞争亦越来越激烈，两国在军事和安全上，在亚太影响力方面，在国际地缘战略方面，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在商业领域都充满着竞争。他说虽然令人遗憾，但是这个亦将是两国关系的新常态。沈大伟说两国政府最大的任务或者说责任，就是要管控这些竞争，免得使双边关系滑向全面对立。他说这个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双方官员应该意识到两国关系中有些更深层的力量会影响到两国管控的能力。他在文章中列出五大变量，他说这些变量很可能会影响美中未来的关系。沈大伟在文中指出的第一个变量，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沈大伟解释说，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西方敌对势力，主要指的是美国，要颠覆共产党的统治，而且这种看法深深的植根于官方的心理和宣传中。他说如果川普政府只关注美国内政，这个可以缓解共产党的这种看法，反而消除两国关系中的某种紧张成分，这一点亦是北京所欢迎。沈大伟说，鉴于川普在竞选中对中国的人权和中国内政并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因此这种紧张成分未来可能会减退，虽然两国在经济和战略上的紧张还会继续。
沈大伟说，川普是商人出身，而商人通常都会认为讲人权并无助于推进自己的商业利益。不过沈大伟又说，川普政府的强硬派可能会批评中国压制人权，亦都有可能会为中国施压，这样的可能会造成相反的效果。沈大伟认为川普本人是两国关系中的第二大变数。他说川普已经向世界证明他是不可以预测的，而且对世界事务的了解亦都不充分。沈大伟说川普很明显对中国没有好感，川普经常批评中国的一些行动，他甚至打破禁忌，质疑两国关系的基石一中政策，并同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
沈大伟说川普以前的美国几位总统一直遵循接触政策，支持一中政策和其他做法，中国已经习惯美国的这些做法，所以川普本人是一大变量，因为他偏好公开和尖锐的指责他人，而中国的政治文化对公开批评的容忍是有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最近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NBC 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会密切关注川普总统当政后的言行，亦做了最坏的准备。沈大伟说中国国内日渐上涨的民族主义，以及中国希望被认作全球的领导力量的需求，是影响美中关系的第三大变量。他说中国这样的想法非但不会改变，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强烈。他说中国相信自己的时代已经来到，而美国现在是陷入长期的衰落之中。他说这个原因之所以可以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因素，是因为这种看法可能会导致中国雄心过大，挑战美国，甚至可能会挑衅美国，从而引发冲突。另一方面，他说美国充斥着比美国再次强大的思维，对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问题感到敏感，所以一旦中国要试探的话，美国不太可能退缩。他说台湾问题、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北韩以及不经意的军事事件，任何一点都有可能导致冲突。沈大伟说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任何一个偶发事件都可能会引发非理性的反应和真正的冲突。
沈大伟说两国关系的第四个变数是美国怎样去定义自己在亚太和东亚地区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地位。他说
如果美国采取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亦就是说不允许力量对等的竞争对手出现，否定中国的战略空间，这样两国之间发生摩擦和军事对抗是迟早的事。但是沈大伟说，如果川普好像他竞选时讲到承诺的这样，将美国撤出亚洲，这样一来中国的战略压力得到缓解，两国因此反而有可能会改善关系。他说这样的结果在历史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情况。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和英国就是这样了，英国将在西半球的势力范围让了给美国，避免了当时出现对抗局面。
沈大伟说，中国将西太平洋视为自己的前院，对美国军队在自己沿海地带的存在特别敏感，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在那里的行动应该小心一点。而同时他说，中国亦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从1900年开始，特别是1945年后，就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而且正是因为美国的战略存在以及美国在亚太建立的盟友关系，保护亚太地区1975年以来的和平与稳定。他说所有国家包括中国都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中获益，没有国家愿意美国撤出或者是被赶出太平洋。沈大伟说，亚太地区国家的行为选择是美中关系的第五大变量。美国在亚太地区有五大盟友，包括日本、南韩、泰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另外有四个国家因为战略利益与美国站在一起，这几个国家包括越南、新加坡、新西兰和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蒙古、老挝、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等几个国家在战略上保持中立，巴基斯坦和柬埔寨选择与中国站在一起。沈大伟说，这些国家如何在美中的竞争关系中自处亦是一个重要变量。他说没有一个国家希望被迫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他说这些国家都在走钢线，经济上希望与中国和美国都保持密切的联系，但是在安全上更多国家希望加强与美国的联系。他说除了巴基斯坦之外，亚洲基本上没有国家希望寻求中国的安全保护，相反很多国家都对21世纪的附属国关系表示怀疑。沈大伟说，1972年以来在经历九届美国总统、六位中国领导人之后，虽然美中之间一直存在摩擦的成分，但是最终两国关系还是存续下并继续发展。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现在的这些外部和内部力量都不是哪一个领导人可以完全控制。鉴于美中关系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关系，沈大伟建议双方以一种责任感来管控这个关系，对对方的观点保持敏感，做出符合实际的妥协。他说双方应该意识到，如果两国不能够管控这些竞争面，这个对两国、对亚洲乃至对全世界都是灾难。他最后说，虽然美中之间不是好的婚姻，但是离婚不是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说，过去几年来一些国家试图破坏国际安全秩序，美国却未有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予以制止。不过他们认为美国仍然有能力扭转这个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2月1号就全球安全威胁举行听证会，到会作证的是曾经在克林顿政府和小布殊政府中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和代理局长的约翰·麦克劳林，以及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中情局局长的彼得·雷乌斯。彼得·雷乌斯表示，美国不能够视国际秩序会理所当然地继续下去，但是当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在至关美国国家利益的领域扩张影响力，并试图动摇国际安全秩序时，美国没有果断采取措施加以制止。他说，中国从现有国际秩序中受益最多，在经济和军事上大力推进现代化，并且在周边地区不断扩张，这个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麦克劳林说，中国试图主导亚洲，但美国反应不坚定，甚至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美国的亚洲盟国因此担心自己会被拉进中国的轨道。麦克劳林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毫无辩护余地，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保卫地区安全秩序，今后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过这两位前高级情报官员说，美国仍然有机会保住领导地位，维护亚太和其他地区的安全秩序。 彼得雷乌斯说，美国享有世界最强的经济和创新能力，美国的政治开放将继续吸引全球各地的精英来到这里创业，美国在世界各地享有无以伦比的同盟关系。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启程前往南韩和日本访问。麦克劳林说，这个表明美国会致力和盟国一起确保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他说，亚太地区是美国的未来所在。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明指北韩和中国的威胁。台湾内阁改组，缓解民众不满蔡英文政策。美国参议院表决废止游戏公司透明法规。下面是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六与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会谈之后，结束了这一次倍受瞩目的访日行程。过去不到24小时，日本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相和防卫大臣先后分别同马蒂斯会谈，创下了日本接待美国防长的最高待遇纪录。马蒂斯再三指明北韩和中国的威胁，亦是至今为止访问日本的美国防长最直接高扬地点出亚太地区安全的忧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星期六2月4日上午在东京市国防卫省内举行了接近1.5小时的会谈之后，双方在联合记者会上强调了日本增强防卫能力与合作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的抑制能力、应对能力，加强参与南中国海事务，达成共识。马蒂斯说，日美同盟是亚太地区安定的要素，双方着重高度重要的认识，并确认了基于日美安保条约维护日本及地区自由安全的事务。北韩的核导弹威胁与中国升高了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行动，正对这个地区的安全保障造成威胁。马蒂斯还重申了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亦即中国清钓鱼岛，是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范围。这个是马蒂斯星期五下午抵达日本之后至少第四次重申美国有守护尖角诸岛义务的立场。新年假期过后，刚刚上班，台湾行政院就宣布撤换4名部长的内阁改组决定。蔡英文政府希望这一次内阁部分改组能够缓解民众对他施政不满的程度，进而推动年金改革等其他改革措施。不过在野党则执政这一次内阁改组是换汤不换药。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星期五晚间宣布局部调整内阁成员。他说，
行政院部会里面有4个部会会做局部的职务调整。第一个是科技部，由陈良基来接任。第二个是劳动部，由现任。
他说行政院部会有局部的调整。第一，科技部长由教育部政务次长陈良基担任，劳动部由现任的政务委员林美珠接任，卫生福利部长由前卫生署副署长陈时中接任，农委会主委由宜兰院长林聪贤担任。徐国勇说，4位部会首长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擅长沟通，熟练相关事务。一段时间以来，对行政院长林全内阁改组的揣测不时出现在报章上面，而较早前卫福部长林就燕已经表示会辞职。由美国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为兑现撤销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各项监管规定的诺言迈出了第一步。星期五，参议院以52票对47票的投票结果通过立法，取消了要求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披露从美国以及外国政府收到的款项数额的规定。反对取消这项监管规定的民主党争辩说，这项规定是为了提高透明度和帮助防止外国政府在和石油公司的交易中出现腐败现象。这条规定源于奥巴马政府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通过的2010年 多德弗兰克法案。星期四晚上，参院的辩论集中讨论这条规定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绰号矮仔的墨西哥大毒枭古兹曼定于星期五在纽约一家联邦法庭出庭。法官最初裁决古兹曼可以通过视频出庭，但是他的律师请求法官重新考虑之后，法官于是修改命令，让法警将古兹曼从高度戒备的曼哈顿牢房押送到去法庭。古兹曼被控经营巨大毒品走私活动，并从事几十亿美元的洗钱活动，以及下令谋杀和绑架。他被关押在墨西哥期间一再越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之音庆祝75周年。在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七个多星期之后，一段15分钟长现场直播的短波广播节目，在1942年2月1号从美国纽约一间小型播音室播送到德国。今日美国之音通过全世界2500间电视和广播联播机构播出新闻等节目，同时美国之音亦都在移动平台播放节目，并且通过社交媒体和观众听众互动。下面我们一起回顾美国之音75年来的历程。
在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七个多星期之后，一段15分钟长现场直播的短波广播节目，于1942年2月1号从美国纽约的一间小播音室播送到德国。节目以美国的爱国歌曲《共和国战歌》开始，播音员威廉·哈兰·哈尔在广播中宣布，我们为你带来来自美国的声音，从今日开始，我们将每日为你播送有关美国和这场战争的消息，消息可能有好有坏，但是我们会告诉你知事实。这一段节目是美国之音第一次向世界播音。到二战结束时，美国之音以40种语言向世界广播，节目包括音乐、新闻以及评论。自从那阵时以来，美国之音已经发展成一个多媒体国际广播机构，以47种语言广播，电视以及移动媒体等平台上播出。播音员哈尔在美国之音首次广播节目中的话，为美国之音未来的节目设立标准。1976年以来，哈尔的那段话体现在美国之音宪章里面。宪章以法律的形式要求美国之音作为一个持续可靠权威新闻来源。更重要的是，宪章还规定美国之音的新闻必须准确、客观、全面。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本莱特说，自从首次开始播出有关世界各地的客观新闻和消息已经有75年，他认为当前所从事的这项事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多年来，美国之音在世界各地的记者和通讯员出现在很多重大事件的现场，报道世界的重大事件。1989年，美国之音驻东欧通讯员乔利恩·内格勒报道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游行示威以及该国共产党政权倒台的消息。同年稍后，美国之音增加驻北京的记者人数和节目时间，报道在地球另一端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学生领导的运动。时任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首席记者裴珍因报道这个事件被中国当局驱逐。今日美国之音通过全世界2500家电视与广播联播机构播出新闻等节目，而同时美国之音亦在移动平台播放节目，并且通过社交媒体与观众听众互动。2016年美国之音各种平台的受众在全球范围平均每星期有2亿3600多万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哈拉克·贝德福德非常自豪自己是一个非主流的艺术家，他创作贴画、雕像和照片来到表达他对生活的幽默态度。他可以将他身边的所有物品都变成一个画廊，包括他的房屋和车。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发自马里兰州的报道。
这些材料都是从各种不同的地方收集的，在古董店、廉价商店，还有旧汽车堆放场。克拉克·贝德福特能够将这些原材料变成艺术品。每一条的材料本身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属性来反映贝德福特当下的所思所想。他说
It's making a whole thing that has a whole feeling out of individual parts and allowing the individual parts to still show their individuality and their histories and their feel.
艺术家克拉克·贝德福特说他的目的就是想要使这些单独的部分融合为一个整体，但是又不失他们本身各自的特色、历史和触感等等。贝德福特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现代主义流派的观点。贝德福特现在将他的注意力都集放在制造组装艺术品上面。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亦都对雕刻和摄影有兴趣，而且他的作品总不失一毫的幽默感。比如那一个就是他对上埃及的阿布辛贝神庙的解读。
It's a famous photograph of the colossi in ancient Egypt, and only I'm using Cupid dolls, and they're cast in plaster, and then you photograph.
艺术家贝德福特说，这个是古埃及太阳神万龙巨像的照片，但是他只是将丘比娃娃固定在石膏里面，然后再利用多种不同的光源、蜡烛或者是手电筒将它拍成照片。这些是小暗室里面的技巧。贝德福特在他马里兰州海厄茨维尔的房屋的墙上面挂满了他的作品。这些的艺术品使他感到满足和欣慰，但是他并不停留在房内。他说
I feel kind of like, well, I'm living in this like littleworld, you know, and so when I go out into the world and you get you're in traffic for 2 hours, whatever, you come home to this and it's kind of you know.
贝德福德话，佢觉得自己生活喺一个小天地里边，每次出去喺路上就会塞两个半钟头嘅车，然后翻到屋企睇下呢一个就感觉得豁然释放。即使是贝德福特开着他的95年雪佛兰克普利斯旅行车的时候，他仍然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
Like you ride around in it, and it's like your decorated horse. No different really than someone who dresses up in clothes, even like in fashion.
贝德福特说，你虽然开着一架车，但是感觉好像骑着一匹身披装饰的马。这个和用时髦的衣服来塑造自己的形象，比自己感觉好一点，没什么不同。贝德福特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这样做。不理贝德福特去到哪里，他的车都能够吸引关注和羡慕的眼光。
It's like being a street musician. You know, it's something which doesn't impose on them,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s a little unusual. I think people like that.
贝德福德说，就好像街头的音乐家一样，这个不是将什么东西强加到别人的身上，但是又不一样。贝德福德说他觉得公众喜欢这样。
People stop all the time and then stop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and take pictures all the time and, you know, it's curious. It's quite curious. Every time I look at his stuff,
而他的邻居彼得奥德就说，好多人经过这里都会停下来看看、影相，络绎不绝。这个很有意思，真的很不一样。彼得奥德说，他每一次看到贝德福德的作品的时候，他都能够看到那些从来没看见的东西。大家对贝德福德的作品，一是就很爱，一是就很恨，或者这个就是艺术。不理受不受热爱，艺术家克拉克贝德福德说，他很喜欢他现在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的小天地里面自娱自乐。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海厄茨维尔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20年春天，美国总统门罗的第一届四年任期即将结束。门罗希望连任，但是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密苏里州申请加入联邦的问题。 美国国会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决定接受密苏里州加入联邦。密苏里是路易斯安那地区的一部分，美国南方的国会议员希望密苏里继续保留奴隶制，北方州则希望密苏里抛弃奴隶制。国会最终达成妥协，允许密苏里保留奴隶制，但是路易斯安那北部的其他地区不能够再允许奴隶的存在。很多南方人对此非常不满，因为这个就意味着美国大片新增土地上不会再有奴隶的存在。门罗总统本人是奴隶主，他完全理解南方人的立场，很多朋友都劝他否决这项限制奴隶制度的议案。门罗认为国会的妥协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国会对奴隶制度讲不，而是因为他觉得根据宪法，国会无权向申请加入联邦的州预设条件。门罗甚至撰写一份否决说明，展述自己的观点，但是最终总是没有否决议案，因为他同样理解反对奴隶制度的人的立场，他担心否决议案会引发内战。门罗最终在议案上签字，密苏里的申请得到批准，作为奴隶州定于第二年1821年加入联邦。从表面来看，这场危机已经平稳结束，但是短短几个月之后又出现新的问题。密苏里州向国会提交本州宪法，寻求国会批准，但是这部宪法禁止自由的黑人进入密苏里州，宪法立即遭到一部分国会议员的反对，他们指责说密苏里的州宪法违反美国的联邦宪法。根据美国联邦宪法，任何一个州的居民都同其他州的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因此自由的黑人亦应该同密苏里州的居民享有同等权利。这场辩论持续了几个月。前国会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提出一项妥协方案，被争执双方接受。根据妥协方案，密苏里1821年可以作为一个州加入联邦，但是条件是密苏里州议会必须保证绝对不能够通过任何侵犯其他州公民权利的法律。这项措辞含糊的妥协方案被密苏里和路易斯安那地区围绕奴隶制度的争议暂时画上句号。1820年解决奴隶危机的妥协方案维持了20多年，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平静只是暂时的。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讲过，这个问题就好像黑夜的火球，使我惊醒，充满恐惧。我知道这个是对联邦的死亡威胁，被暂时平息，但是这个只是间歇，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门罗总统批准妥协方案的决定并没有伤害他在1820年大选中参选连任的机会。当时美国其实只有一个政党，共和党，而门罗就是共和党的领袖。反对派政党联邦党名存实亡，在大选中并没有构成威胁。门罗是1820年总统大选唯一的候选人，在所有选举人票中只是损失一票。新罕布十二州的威廉·普鲁默将这个唯一的一票给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他后来解释说乔治·华盛顿是唯一全票当选的总统，他不希望任何人分享这个荣誉。门罗第一届四年任期非常成功，不单止扩大美国的疆域，吸收佛罗里达，暂时缓解奴隶制度引起的争端，而且改善了国家的经济状况。但是随着国家的成长，新问题亦不断出现。当时美国三大地域之间存在利益分歧，东北部是国家的工业中心，南部发达是棉花、稻米和烟草大农场的集中地，主要劳动力是黑奴， 西部有好多小农场种植谷物，土地便宜，是一个白手兴家开创新生活的好地方。地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使门罗任期内的一党制走到尽头。美国东北部工业化地区主张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保护当地产业不受外部竞争的威胁。东北部工业化地区还认为联邦政府应该负责收路，给他们将商品运往市场。南方反对进口关税，因为征收进口关税不单止会使进口商品的价格提高，还会使南方出口的棉花和烟草面临其他国家征收的对等性关税。南方各州亦反对动用联邦资金修建道路和运河，因为南方大西洋沿岸各州的山区地形不适合修建道路，更加不用讲是运河了。西部各州支持联邦政府出钱修建道路和运河，因为他们要将商品运往市场。他们的廉价运输手法只有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他们亦支持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提高他们自己的农产品价格。这三大地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促成1824年激烈的总统选战。每个地区都有至少一位候选人，门罗第二任期刚刚开始，竞选就拉开战幕，一度曾经有16人考虑参选。到1822年的时候，候选人的数目才减少到6名，其中三位是门罗的内阁成员，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财政部长威廉·克劳福德和战争部长约翰·卡尔霍恩。亚当斯是唯一来自北方的候选人，他能力过人，升任任何政府的要职，但是他不得人心，对人冷淡多疑，说话刻薄。他父亲是美国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财政部长克劳福德是南方人，在维吉尼亚出生，在乔治亚州拥有大片土地。1816年共和党人推举门罗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克劳福德亦得到一部分选票。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人物，深受南方大部分共和党人的支持。战争部长卡尔霍恩亦是南方人，但是没有克劳福德那么受欢迎。他所在的南卡罗来纳原本推举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个候选人不幸身亡，才轮到卡尔霍恩。1824年的总统候选人里面还有两个来自西部，其中一个是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人称西部哈利，他做过律师、国会议员、众议院议长和参议员。另外一位是安德鲁杰克逊，人称老合桃木，是1812年战争中新奥尔良一役的英雄。杰克逊没有读过什么书，对政府运作知之甚少，而且脾气暴躁，他是一位斗士，是普通民众的一员。最后一位候选人是纽约的德威特·克林顿，他是纽约州州长，是伊利运河委员会的负责人。但是纽约总统选举人是由州议会选择，而州议会在克林顿的政敌的控制之下，因此他的机会渺茫。大选两年前，财政部长克劳福德显然是最看好的候选人，但是克劳福德1823年秋天身患重病，好几个月不能够参加内阁会议，不能够签署任何官方文件。克劳福德后来虽然回去工作，但是身体远远不似以前。当时一位记者曾经这样写过，他行得好慢，好像个盲人。克劳福德参选无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要去打网球，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oe in 以及 top dog。
Hey, Lee Hua, are you ready to go? Where are your tennis shoes?
Sorry, Larry, 今日唔打网球啦，我要温习功课。我哋系里边新设咗个奖学金，只有成绩最好嘅学生先至可以攞到噶。
The top student? Don't worry, you're a shoe-in.
Shoe-in? 你系话我只鞋？
No, no, no. Not the shoes that you put on your feet. Shoe-in is spelled S-H-O-O. A shoe-in is a guaranteed winner.
Oh, shoe-in 就是绝对的赢家，肯定胜利的人。你只是说我不用温习，肯定拿到奖学金。
Yeah, exactly. Remember when you tried out for that student dance group last year? I knew you were a shoe-in for the team. You're such a good dancer.
真的老实说，我当时没什么信心的，能够入选学生舞蹈团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Well, it looks like my prediction was correct. You eventually made the team, right? You should have more confidence in yourself. You were a shoe-in.
Thanks, Larry. 你记不记得啊？你找工作那时去面试很紧张，但是我当时就觉得 you were a shoe-in, 你肯定会被取录。
Well, I was hardly a shoe-in for the job. There were a lot of qualified people vying for that position. I was lucky to get it.
好了 Larry, 不要这么谦虚了。诶，话又讲回来了，这次奖学金竞争激烈，不单止要看成绩，还要看课外活动和表现，真是难啊。
李华, you're involved with plenty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mong your classmates, I'm sure you're a top dog.
Larry, 你为什么说我是狗的?
Not a dog.Top dog. Top dog means the best, you know, number one.
Huh? Top dog 是第一名最厉害的人?
Exactly. For instance, my boss is the top dog at my office. Not only does he have the most experience, but he also has the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 work of his staff. He's definitely a top dog.
Oh, 你说你的老板是办公室里面最厉害的人。他不单止经验丰富，而且能够影响其他的工作人员。不过 Larry, 我对我的同学没什么影响力的啫。
Sure you do. I know plenty of your classmates look up to you. Not only are you a hard worker in class, but you also volunteer as a math tutor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t the community center. And you're a member of the school dance team.
是啊，我成绩好，做义工和中学生补习，又是舞蹈团成员。哎，被你这样一讲，我立刻觉得自己非常好啊。
Ha ha! But seriously, you are the top dog in your class, and you're definitely a shoe-in for the scholarship. Just show the scholarship committee how great you are.
没错 Larry, 我现在很有信心。虽然我不敢说 I'm a shoe-in for this scholarship, 但是我得奖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I'm glad to hear it. But aren't you forgetting one mor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you can put on your list?
哦,什么活动啊?
Playing tennis with the top dog of the tennis court, me!
你才不是网球的 top dog, 我不是打赢过你很多次吗?
Oh, I was just letting you win. Come on, let's go play.
对不住啊 Larry, 这个奖学金的事的确比网球更加重要。我准备好奖学金的申请书之后一定会陪你打网球的，我保证。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shoe in, 意思就是指绝对的赢家，另一个就是 top dog,意思就是指优胜者最厉害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在明天星期日的节目里面，我们除了有时事经纬之外，也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的。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